国广播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新闻开始关注的是台北市信义区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越演越烈，现在受害者呢已经来到了19人，其中两人不幸死亡，还有5人命危，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市府呢已经访视了受害者跟家属，发放了慰问金，同时也针对宝林茶室负责人启动了假扣押，
包括案发的果条、河粉，还有相关整个料理过程所使用的各项食材，包含料理包等，做全面的清查，也已经约谈了4家保险业者，也全面的检视相关保单的内容以及理赔的范围，那也要求限期2日内做回复。同时只要家属同意，保局会全力来协助假扣押的申请。社会局也已经完成全面所有家属以及受害者的访视，社工人员也都对接，那必要时也提供包括急难救助、心理咨商的各项协助，那也已经发放慰问金。
而两名死者今天是由新北地检跟士林地检的检察官会同法医进行解剖。39岁女性死者的妻子哀伤呼吁，要尽快的找出真相。
我在先生死亡的当日3月24号，第一时间选择报案，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可以还给被害者、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
这起严重的食物中毒案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说法关于致病的原因。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解剖取得检体之后，会同机关署台大跟荣总毒物检验中心要共同查明，是朝着人为或者是食安方向做调查。蔡清祥说，各种可能性都会查，很快的就会有答案。那么最新是台北地检署已经对负责人李访轩等3人限制出境出海。保密到家，美国众议院的特种作战小组抵达台湾访问，今天见了总统蔡英文还有准总统赖清德。蔡英文感谢美方不但透过了国防授权法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同时也纳入对台军援预算，加速了军备交付。张伯仲报道。
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伯格曼主席再度来台访问，他感谢大家以行动展现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并指出
这几年来台湾持续落实国防自主，推动国际国造和国建国造，向世界展现自我防卫以及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借这个机会，我特别感谢美国政府及国会在去年底透过国防授权法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那这个月美国刚完成立法的2024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也纳入对台湾的军援预算，并且将加速军备的交付，来支持台湾持续深化台美的伙伴关系。
蔡总统还提到，除了安全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台湾和美国也积极推动经贸交流，他期待访宾能继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美早日解决双重课税的问题，促进更紧密的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而伯格曼致辞时则提到，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关键伙伴，这次到访是为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美伙伴关系的支持，未来也将继续让其他国会成员确信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对于区域未来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也包括台湾强健的海上战略以及双方如何努力实现共同目标，以抵制中国在这个区域越来越具侵略性的行动。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好，美方访问台湾这回时间点敏感哦，520前夕又是台海情势升温之际，台美双方事前呢都是保密到家，一直到昨天深夜大概11点钟左右，访问团人员落地抵达台北之后才对外证实。官兵民反真实的上演，54岁的张姓男子早上到了树发部大楼连开3枪，随即遭到警方逮捕。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呢，他是在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地区经营民宿，声称因为不满民进党政府操作抗中保台，陆客来台受限，害他赚不到钱，而树发部又只会乱发钱搞大内宣，所以才会犯案。更多内容稍后提供。
6点新闻念，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宴，我是黄丽凤。中广新闻宴呢，从傍晚六点钟陪伴大家整整一小时的全新闻到晚间的七点。好，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提供给您包括有政治、国际、财经、民生，今天国内外重要的新闻焦点。我们持续来关注的呢，是由唐凤担任部长，地点位在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的数位发展部办公室，今天经传遭到枪击，时间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这个行凶犯案的是一名张姓男子，他今年54岁，走到了数发部的门口的时候，他掏出了预藏的两把枪，一把长枪一把短枪，对着大门射击。那么现场大门玻璃碎成细玻璃，幸好没有人员伤亡。不过呢，这个案子后续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包括了数发部呢遭到枪击的地点距离总统官邸非常近哦，只有700公尺左右，而且犯案的枪支都已经上膛了，令人恐慌。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处理搜证，也将这名枪手逮捕。他说自己就是在清境地区开民宿的老板，因为不满政府的政策问题哦，而且他也认为说数发部这几年来乱花钱啊，包括呢经常性的出国，还有只会做大内宣，他觉得这个政策方面是有错的，所以跑到现场去开枪泄愤。那么这起枪击事件呢，也是我们政府部门遭到民众持枪射击的第一例，而且我们刚提到距离总统官邸非常近，只有700公尺，在今天也引发了恐慌。好，那么刚刚傍晚最新的一个案情发展，就是这个张姓男子呢，他在清境地区所经营的民宿其实还蛮有名的哦，而且他的这个前业主，他是花了大概300多万元从前业主的手上接下了这间民宿。前业主前老板呢，这个据说呢是知名的八点档的女星哦。那这女星嫁到台中以后，就跟丈夫买了这个民宿经营，之后就来转手。那现在呢是由这名张姓男子所经营的。持续关注的是国防部长邱国正，他的儿子呢在国安局任职，今天被媒体踢爆说染黄了招妓，更疑似有他自己所写的新的内容啊，还有20多张跟应招女郎的合影照片，还有性爱影片外流。对此国安局说已经立案调查了，会秉持勿忘勿纵的原则来厘清案情。国防部也回应说邱国正部长愿意配合调查厘清。蓝营立委王宏威在下午质疑说，时间点也太敏感了吧，现在就是在520的前夕，是不是民进党内大家抢位子抢太凶了，有人在觊觎国防部长邱国正的位子哦，所以借此来爆料逼迫邱国正下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持续加强国防能力。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指定了全国有16座的港口跟机场进行扩建，还有升级计划。在现今呢变数越来越多的地缘安全局势当中，来担任备用的紧急中心，让日本的自卫队还有海上的保安厅可以更加便利的运用这些的设施，强化防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当中有2个地点临近台湾。好，我们先来看看在机场的名单哦，总共有5座机场都在日本南部，其中有一座是冲绳的那霸机场，其他4座机场全部都在九州，分别是北九州机场、宫崎机场、长崎县的长崎机场，还有福江机场。港口的分布呢，则有11座。在这16座的机场跟港口当中，冲绳的那霸机场跟石垣港，对于台湾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相对靠近台湾海峡，其中石垣岛距离台湾，算算这个直线距离只有230公里。如果说你把这个台湾地图打开的话，你会发现这230公里的距离呢，比台北到高雄还要近。前总统马英九下个礼拜一4月1号开始要去中国大陆访问11天，传出说马英九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马习会即将在4月8号在北京登场。香港媒体报道说，在马英九之后呢，现在还有1个人或者是2个人正在接棒哦，还点名说是已经卸任层级极高的台湾重量级人士会去北京访问，也会跟习近平来见面。现在媒体来点点名了，先点到的是前副总统吕秀莲，不过吕办已经否认了，强调完完全全没有这件事。下午传出呢，还有一个被点名的是先前被这个前总统陈水扁盛赞是太阳花之父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可能的人选。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团书记长洪孟楷说，目前为止并没有接到王金平要访问大陆的消息，不过呢，只要是促进中华民国两岸和平稳定都是正向看待的。根据了解，王金平在最近呢，确实有一个计划要到大陆去，他是要去大陆的山西五台山去参拜。来看看王金平在过去四年前2020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有机会率团要访问大陆，所以现在传出这个讯息就让外界有很多的想象了。不过是否王金平就是现在香港媒体所报道的这个已经卸任了层级极高的台湾政坛大咖，还有待观察。台北市信义区宝林茶室疑似发生了食物中毒案，到现在呢累积了19名的个案。台北市法务局在今天傍晚找来了宝林的负责人跟国泰产险单位开会，讨论的就是善后赔偿事宜了。那么现在也爆出说，宝林先前有跟国泰产险投保，两张保单都已经过期。网友就起底说，这个宝林董事长李访轩呢，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过去曾经在台湾开了旅行社，后来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关门了，就转战餐饮业，现在呢爆发了食安危机。而现在宝林的中毒案已经造成两人不幸死亡，还有五人命危，中毒的原因还在查。这起的中毒案举国关注，今天在立法院呢也成为立委质询的焦点。我们来了解的是民进党自家立委林淑芬今天在立法院炮火相当猛烈，
典型的症状在食物中毒里面非典型，那我们大家都是个案自行看到新闻去通报居多啦，那我们在制度面没有说检讨一下，如果第一线看到发现奇怪的非典型症状的，大家要一个通报机制，免得一个小吃摊在一个社区抓得到，一个学校食物中毒很明显，可是这一种样态，今天这一种样态，未来在制度面要怎么会知道？如果这种事情未来怎么样可以还可以接住，不是透过爆料？
对啊，这个还是在
这个通报上
通报的整合啦，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是有一
点。那什么状况才要通报？什么状况不用通报？
医院是24小时，这如果有两个以上同时发生的就要通报，
那要或者是那也要同一家医院有两个啊？
对对对，就或者是说有死亡的案例的话，就应该就要通报。
我们刚刚所听到就是今天在立法院呢，民进党自家立委林淑芬炮火猛烈，那么答询的就是卫福部长薛瑞元。而薛瑞元呢，面对这个立委的质询还有举国的关注，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个宝林茶室的中毒案，他说呢有两种的可能性，现在呢是朝着内生性还有外来添加毒素的方向在进行讨论，那么比较高的几率呢是米酵菌酸，也不排除有人为下毒的可能性。薛瑞元说，
那目前来讲的话，专家的这一个讨论的话，大概比较不偏向是第一类的微生物的，好，从这些病人的过程，所以大概现在是往这个后两者的几率那去做讨论。那现在的话，就是如果是内生性的其中有一个米酵菌酸，对，我们都叫它 VA 了就说这一个东西看起来引起来的这一个症状的过程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这个因为在台湾没有发生过，所以目前我们正在跟国外订这个标准品那有了这个标准品才能够做这一个的检验。
好，会诊这个专家学者还有卫福部的这个调查，目前的倾向造成了这一次宝林茶室中毒案，极有可能就是先前在台湾没有发生过的叫做米酵菌酸。好，来关注的就是宝林茶室的中毒致死案，目前呢不只是考验着民进党政府的食品安全网络，同时呢也是对台北市长蒋万安执政跟拆弹能力的一大考验。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中广资深记者张伯仲，来提供第一手的观察。伯仲上线了吗？
上线了，立凤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提到蒋万安市府团队最近是接连的面对考验，先前呢是从一岁男童凯凯被保姆虐死案，然后呢之后就是前任的柯文哲跟蒋万安所爆发正面对决的台智光弊案，还有这两天还在延烧当中死伤连环爆的这个宝林茶室中毒案。不重来观察蒋市府的这个应对跟处理蒋万安的拆弹能力有升级了吗？
现场结论，从他目前种种这个第一时间回应的敏感和警觉程度来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啊。其实除了主播问起的这三起重大事件之外，大家印象同样深刻的，其应该我认为还至少应该还包括了2月20号发生在新北深坑，我们知道是某家工厂库房的大火、啊
嗯，大火二
大燃烧有没有？
嗯嗯。
那么临近大范围区域，甚至还包括台北市文山区都出现了空气污染啊。当地居民忍受了一整晚的恶臭，不过很多当地的里长都反映说，迟迟都没有接到北市府的疏散或是关闭门窗的通知，直到早上6点才看到蒋市长他在他的脸书上 po 文哦，连带也让蒋万被人质疑说，哎，过去10多个小时空白，北市府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那么所以就一致都认为说蒋万本人根本就是慢半拍，当时已经社会上已经批评过了啊，尽管他不断强调台北跟新北市府其实都一直有在联系啊，处置过程啊，包括怎么样避免去复燃啊，怎么样去检测飘散的浓烟啊，空气对于人根本是无害啊，乃至于呼吁当地民众出门应该佩戴口罩，他们都有很认真在做，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些民众未必看得出来，但是大家却是不断忍受呼吸恶臭难闻的空气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感受，你不能否认啊。那么随后呢，就是3月中上旬爆发的这个幼童凯凯被保姆凌虐致死案嘛，对不对？其实这案可能发生更早啊，早在去年12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但是除了中央卫福部以及这个地方双北市被外界认为责任互推，互相推诿，以及去检讨社福机构转介责任之外，不少人应该都还记得啊。但事件被踢爆同一天，还发生了一起事件，就是某家这个私立的双语学校校车在台北市文山隧道内翻覆，对不对？当时造成15个人送医嘛，对不对？伤势都还好，都不严重。但是重点在什么地方？当时呢，包括新北跟台北两位市长蒋万安跟侯友宜，他们第一时间直冲翻车的现场，也让他们的行情瞬间翻车。为什么？因为贵族学校车祸，惊天动地，不敢怠慢。但是相对于此，那位可怜无告、没有人疼惜的凯凯出面致辞，却足足晚了一天，才看到有人出面喊心痛啊。事后回想，真的不要都归咎那些什么绿媒啊，或者青绿网军侧翼，天天吹毛求疵，天天鸡蛋挑骨头啊！我们知道，我们处在像这样一个即时影像全都录的年代当中，连这一点起码的敏感性都没有。我可以说，身边的核心幕僚真的有点不及格啊！
确实要上紧发条，嗯，
没有错。所以刚刚立凤也提到这个台智光警用监视系统弊案，其实也是一样。搞到现在，我们看到风暴核心应该是原本的这个核心的柯P，他占尽便宜还很，虽然说蒋万安知道自己失分，就开始到处泼粪，搞得想让大家一起烂哦。但是，就是这起事件还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什么呢？就是蒋万安必须要去面对前任柯师傅谢泽展开反击，同时多少还得顾虑流弹会不会扫到很多自家人啊。就算是这个同党市议员陈崇文，不用讲，他涉案明确已经被收押了啊，他不用管他。但是另外传出，比如说有好几位蓝营市议员啊，乃至于党主席的家族成员啊，虽然当事人辩称，就是多年前的陈年往事早已经退出了啊，甚至还包括更前任的市长郝龙斌，更不要说一旦事件可能会导致蓝白如果全面开撕的话，他会不会又接到来自党中央甚至国民党立院党团会要求他顾全大局的关切电话？
是，
这些可能都会让蒋万安瞻前顾后，左直右绌，所以
是
也可能风清变事主，让火到最后延烧到自己身上。这也可能是一个很大原因，但所以我们接下来讲说最近发生的这个宝林茶室，
对，这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宝林茶室这个中毒案，嗯，
对，所以这过程太惊悚了，也太离奇。刚刚立凤播的新闻当中很明显听出来，对不对？直到今天卫福部到底是所谓的这个因为原料保存不当产生的所谓米酵菌酸，还是有人刻意下毒？刚刚市长还是没办法确认，对不对？王必胜还是没办法说清楚嘛。那么，但是也就是因为一切都如此不确定，如何去灾损管控其实就更重要了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第一时间该怎么让民众不再人心惶惶，怎么让同时受到冲击的相关产业啊尽可能减少池鱼之殃，这些都未必也无法等到所有的整个沼泽鉴定完全出炉之后才开始启动啊，现在就必须要开始前进部署了。没看到的我们不说，大家看到的却是蒋万安今天上午还临时取消原本排定，你知道他今天上午要做什么吗？原本排定他是要和侯友宜联袂出席捷运万大线土城段的开工祈福仪式啊，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临时改行程参加今天的行政院会，对不对？而且呢，贵州他还请求中央跨部会协助能够加速 检验流程啦，尽快厘清真相啦。
这个没有帮他加分吗？伯仲，我打断一下，他今天改了行程，到了行政院参加院会，就是希望中央跟地方可以同步，同时提供给地方更多的量能嘛。你来观察今天蒋万这个动作有没有加到分嘞？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太晚了，因为事发很久了，他甚至包括先前啊，他怎么去勒令，他应该是到了昨天他才下令，就是事发的这家这个宝林茶室啊。必须要勒令全国这个所有分店都一律停业，这个东西其实可能都比当初大家想象的，反应稍微迟钝了一点。直到第二位不幸死者出现之后，他才开始。那更不要说其他部分跟中央合作，也许刚开始还不觉得事态有这么样的严重啊，但是逐渐在累积两死四病危，甚至总共累积已经跑得出有至少17位受害者之后，才开始雷厉风行。当然，你不要怪外界，从而再把它多贴一张慢半拍的标签哦。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到问题的重点啊。我特别要强调，未必是一位啊，他身为市长，一位首都的父母官，到底有没有把每个重大问题的 SOP 都处理到巨细靡遗？反倒呢，是在应对社会各界期待时候，能不能找出大家最在意的关键点，讲出最有同理心的人话啊，而不是你的下属对你呈报出那些什么冰冷数据构成的官话啊，比如说呢？很多人经常讲直白一点啊，如果你只摆出一副这个事不关己的表情，或者是摸会摸把赛，对不对？只是照本宣科念出一些什么啊，派出几辆消防车，派出几辆救护车，动员多少警力啊，联系几家医院院所，多少人次社工，外界听起来会像是准备卸责的流水账啊，但是完全没有适度表达出你的关切、急躁甚至是焦虑啊。所以接下来等着你们不要抱怨，那绝对是一场公关大灾难。这个应该就是外界常讲的。这就是画错重点，那画错重点就有后果出现。不过，所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早年呢，马英九政府经常被外界痛批是数据治国，对不对？
嗯，
像是年年公布什么经济成长率有多高啦，犯罪率如何下降啦，但是很多人就批评说，民众感受到的都是薪水没有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等指标性的重大犯罪事件时有所闻，这些当然都已经当时都被在野的民进党拿来大做文章了啊！
是
痛批那些什么博士啊、教授、阁员提出的这些数据。完全都是民众只感到看得到吃不到，但一样的东西啊，这种跟民间感受严重脱钩，同样也出现在蔡政府后来执政期间，也是天天在什么股市在破万点、在破高点，什么 GDP 如何如何破纪录，不断的大内宣，对不对？所以下场就是2022的九合一、2024的立委选举啊，很多人民都要给执政党一个教训。所以很多政治人物口中都说他们很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但是说归说。到底能不能自我鞭策 TV 啊？我觉得其实蒋市府包括蒋万安本人啊，以及你的核心幕僚在进行危机处理的时候，应该要特别随时警惕这一点。
是，没错。
下次选战可能就是很多选民会用选票来教训你的时候，这点不得不防。
是是，好，我们非常谢谢中广资深记者张伯仲所带来的观察跟分析。就像刚刚伯仲所讲的，讲人话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做人话呢？就是有温度的话，你看得到事实。同时呢，你也可以体察民众所苦，了解民众的心声，讲出来的话就是人话了。好，我们也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哦。宝林茶室中毒案死伤人数不断的攀升，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包括了卫福部食药署跟新北市跟台北市政府都出来呼吁民众，如果你曾经到这家店去用过餐有任何不适的话，都出来通报吧。那么在今天傍晚最新的数字，受到影响波及的已经有19个人人了，其中2人死亡，5人命危，还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而这一次的这个中毒案也再度显露了，中央地方还是不同调。而卫福部呢，26号采取稽查，也被质疑慢半拍。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今天就在脸书贴文说，中央地方正在忙着积极调查宝林茶室案的真相，可是呢，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却误导了时间序，实在是太恶毒了。应该要跟社会大众道歉。卫福部次长王必胜说，台北市呢是在24号发现个案的，第一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判断是否是因为食物引发了死亡，而卫福部呢是在26号收到了台北市政府的通报，立刻就动员了专家跟防疫医师参与调查。由于这一次的案件形态跟一般食物中毒的形态很不一样哦，所以现阶段呢，他的看法是，大家还是应该要齐心合力的，先查出原因比较。 较要紧。而至于台志光弊案，在今天有最新的发展，这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岳丈岳父高玉仁也说话咯。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嫌收受台湾智慧光网贿赂，被裁定羁押获准。民进党日前呢，则是开了记者会，点名台志光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家族的关系匪浅，而且呢，董事高玉仁也是朱立伦的岳父。对此呢，高玉仁家族委托律师提出了3点声明来反驳。不过呢，明明显显的高玉仁的这个声明来得太晚了，因为这把火已经烧了好多天哦。他今天的声明是说，他从来没有投资台志光，也不是台志光的股东哦。对于造谣跟抹黑，他将会依法来进行追诉。另外是日本小林制药红曲机能性保健食品爆发了肾脏疾病的问题，这个红曲的风波现在呢看起来很难聊，因为在日本已经有4人死亡，还有106人住院治疗，日本政府下令要专案调查，大阪市政府也下达了行政命令，要求小林公司立刻回收100万件相关的制品。小林制药呢表示，他们会跟已经跟他们买红曲原料的52间厂商会提供金钱的赔偿，这个赔偿金高达了18亿元日币，换算台币是3.8亿元。另外也波及到将近有50%比例的保健品，受到影响层面遍及台湾跟中国大陆，所以日本说也会跟世卫组织 WHO 来进行通报。中国广播公司。好，今天的台币汇率呢，中场是升值了1.3分，以31.985兑换一美元。台北股市下跌53点，收在20146点。今天的成交量放大到了4436.23亿元。柜台指数下跌0.36点，以250.58点做收，跌幅0.14%。日本股市大跌594点，40168点，跌幅1.46%。韩国股市下跌9点，2745点，在港股方面上涨148点，16541点。大陆股市上海综合指数小涨17点，3010点。深证成指来到了9342点，上涨120点，涨幅1.30%。印度股市涨655点，收在73651点，今天涨幅0.90%。国际汇价方面，欧元兑换美元1.0786，美元兑换日元151.41，一美元兑换7.2288人民币。黄金价格最新报价已经冲破了2200美元了，现在最新报价每盎司来到2205美元。以上是最新的财经资讯。好，来看的台北股市啊，今天是由鸿海领军集团个股强势表态。那么台积电啊，在今天盘中表现卖压就比较沉重了，中场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报告的，下跌了53点，收在20146点，也跌破了5日线。在这个美国的联准会方面，为了对抗通膨的飙涨，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准会迅速升息，维持在23年的高点之后呢，最近转向讨论说，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降息呢？联准会的高层官员说，因应令人失望的通货膨胀数据，联准会应该要缩减或者是延缓降息，而投资人正在等待美国最新的通膨数据。美债殖利率走低，再加上美股呢逢低买盘涌现，今天清晨的美股大涨了将近有480点。那么稍后呢晚一点，美国股市开盘哦，到底会怎么样的表现哦？现在市场也在关注当中。在日本方面呢，最近这个日本银行鹰派的委员说会继续的维持宽松，外界就解读说，那日银是不急着要升息吧，引发了日元走贬，日股走升。那么在今天也重返了这个今天是下跌了594点，不过还算是站在40000点之上。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就发表到现在最强力的口头干预，他说呢，我们将采取大胆措施对抗过度的波动，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哦。那么他所说的大胆的措施呢，市场就解读极有可能日本政府是要来干预汇市的表现了。 市场传出全球的 PC 龙头联想台湾分公司最近要大裁员，可能比例呢会来到两成左右，有接近上百名的员工可能饭碗不保，更有部门传出会整个被裁会灭顶哦。对于相关的传言，今天媒体关注联想的回应，不过到目前为止，联想台湾分公司并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跟表示。而对于说台北宝林茶是疑似食物中毒的致死案，两例死亡，多人送医，那么他的这个公共意外责任保险的保单哦，被爆料说已经逾期了，因为台北市规定营业面积只要你是大于90坪的餐饮业者，你就必须要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每人体伤最低保额是新台币600万元，单一个案的理赔上限是6000万。那么现在业者呢，在保单逾期之后没有继续保，后续该怎么样来理赔跟善了呢？北市府是说呢，今天傍晚已经找了宝林茶室的负责人过来说明了，那么现在按照法令规定，所有的理赔责任呢，业者你就要自行来承担了。即将面临的就是下个礼拜一四月份开始呢，我们要涨电价，平均涨幅11%。虽然说立法院有这个蓝白提案，有一个排程，就是明天要来进行全面动涨电费的一个表决。不过呢，经济部的次长曾文生今天说，如果就算立法院表决通过，真的要动涨电价的话，台电呢就必须要全数吸收电价的成本。那么原先想要补贴台电亏损的用意，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了。李仁月报道。
蓝白立院党团提案立即停止调涨电价，并且要求行政院责成相关部会检讨现行能源政策，将交付这个星期五的立法院会讨论。面对在野党来势汹汹，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在行政院后记者会表示，如果真的全面动涨电价，那么政府就必须持续补贴台电，那要不要全部补贴就值得思考。面对媒体追问这是否代表将全民补贴电费，曾文征说目前电价低于成本，因此存在补贴的状况，而这次调整电价对于有能力以及电力比较大者有反应减少补贴，如果全面动涨，补贴就会没有意义。
那如果全部都动，那我们这一次的用意就无法发生，那这个亏损是累积在台电。
曾文生强调，过去要求农渔业、学校和社福等族群不要涨电价，300度以下也把调幅从5%降到3%，显示审查会有做充分的考虑。他表示，目前不知道立法院会做出什么样的决议，有具体结果会再做回应。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提到了电力供应的问题，那么现在全球各国都在拼 AI 产业，你要拼 AI 产业，你就需要有大规模的电力提供嘛。对此，和硕董事长童子贤说，在各国大力发展电动车还有 AI 晶片制造呢，都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所以他说电力及国力，也就是国家的力量。面对新能源的趋势，童子贤也说，核融合虽然呢，它是可望不可及的技术，不过就像是 AI 跟网络的趋势一样哦，来了就挡不住了。他说呢，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得 AI 者得天下，现在他要说的是，得核融合者得天下了。前东帝市集团的总裁陈友豪潜逃到海外，他在台湾留下的欠税金额高到有新台币4亿多元哦，4亿多元。好，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陆续呢就把他名下一些资产呢进行拍卖了，包括是陈友豪这个以前台湾很知名的富豪，他位在台北市大直区首泰大直的房产，还有18笔呢是位在新北市石碇跟深坑的土地。时间已经确定了，下个礼拜二4月2号要在台北分署进行123联合拍卖会当中要进行公开拍卖了。在他这个大直豪宅的部分，拍卖的底价新台币1亿元，那么在新北的石碇跟深坑的土地18笔土地拍卖底价就来到有6亿946万元。现在在国内呢，总共有这个227档的投信 ETF 挂牌交易，规模来到了新台币4.2兆元。那么对于这个 ETF 最近在国内掀起的热潮，对于这个国内投资人也一窝蜂，大家都在争抢要买哦。金管会呢现在提醒大家，其实有4大风险，你真的要注意哦，因为 ETF 并不是定存的替代品。他说，投资人呢，你一定要注意相关风险，包括有市场的风险。折价溢价的折溢价风险， 极中度风险还有高配息频率 ETF， 可能呢就得要承担比较高的交易还有配息的成本了。另外是这个财信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也提醒大家说，现在 ETF 的风浪啊，最大引爆点就是台湾钱太多了。投资这个大家其实要来看的是长线的思维，可是呢台湾人只想要赚快钱，就忽略了现在呢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一定要小心咯。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40，我是黄丽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中广新闻业。好，中广新闻业陪您下班，陪您吃晚餐，一路陪伴您到晚间的7点钟。好，在这个我们频道上的好朋友们，请帮我看一下哦， YouTube 频道是不是都已经按赞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持续关注的是数位发展部办公室哦，今天被开枪了，连开了3枪，幸好人员无伤亡哦。可是这个警方后续的调查已经逮捕了作案开枪嫌犯张姓男子。这名张姓男子其实呢，他是在南投清境地区的一个民宿的老板。他说呢，他是对于现在国内的一些政策啊，还有一些措施很不满哦。那么到底他说的跟他确切的犯案动机是否相符，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跟厘清。张伯仲报道。
中正二分局分局长李宪昌说明案发经过，表示警方是在28号上午10:28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有人进入数位发展部并开枪，警方到场后发现人还在现场逗留的张姓嫌犯，立刻予以押制逮捕，并起出犯案用的散弹枪和改造手枪各一把，子弹20多发。初步发现，嫌犯进入数发部后，分别朝录影监视器和数发部大门总共开了3枪，造成数发部大门损毁，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嫌犯的犯案动机，李宪昌表示，
经初步了解，张姓犯警虽然自称是对时政不满，本分局已经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来指挥侦办，有关于这个张姓犯嫌的犯罪动机还有使用的枪支来源，我们分局将进一步的进行侦查。那全案在讯后，本分局将依照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还有刑法的危害恐吓公众安全罪还有毁损，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来做进一步侦办。
至于这是不是一起预谋犯案，警方表示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所知，张姓嫌犯前一天晚间就抵达北部，对于他的行车轨迹、接触对象以及是否还有共犯，警方正调阅监视录影画面，设法进一步厘清。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好，现在这个案件呢有很多的剧情哦，一路的展开。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最新了解，这名张姓男子他53岁，或者有一个说法是他54岁了。他在南投的清境地区经营民宿还有登山队。他是在疫情之前呢就租下了清境之星乐火庄园做民宿的生意。而且这个民宿其实我到清境去过，还蛮有这个小有名气的哦。那么前业主呢，现在媒体哦一路去爬来了解他这个前业主的身份，发现呢是知名的八点档女星。现在警方也带着搜索票到民宿去搜索了，追查今天2把枪枪支的来源。根据自由时报报道说，这个被点到名的八点档的女星呢，她的名字叫做李佩玲。自由时报报道说，张姓民宿业者其实呢是更生人哦，他在20多年前曾经涉犯了强盗案入狱服刑，出狱之后呢，他从事民宿房屋跟登山带团的工作。最近这几年呢，他就在清境顶下了民宿，自己当老板。他本来也说他希望可以帮助其他的更生人，还有先前他儿子涉入到帮派，希望儿子也能够有固定的工作。那么没想到呢，今天他自己带着枪到数发部前去开枪啊，有造成出他自己可能会吃官司以外，那么现在还牵连到这个民宿的前业主还有家人。台北市知名的素食餐厅宝林茶室爆发了这个集体食物中毒，现在死伤人数不断的攀升，来到了19人被波及，2人死亡，还有5人命危重症，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那么现在卫福部的推测是极有可能就是米酵菌酸中毒引发，这个可能性比较高。也提醒大家，其实有2类的食物不要重复加热比较安全哦。这是来自于卫福部资讯处处长台大 医院急诊医学部主治医师李建章医师提醒说，敏酵菌酸比起了仙人掌杆菌毒是更猛爆的。他说短期内呢，你对不是新鲜烹煮的，是重复加热的米还有面这些主食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也要避免咯。焦点继续来到立法院，立法院中华民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友好协会今天成立了。这个协会的会长呢是国民党团的总召傅昆萁。傅昆萁在致辞的时候说，今天创立这个协会是希望国家跟东南亚周边地区有更进一步的往来。他也提到说，未来立法院的休会期间呢，协会会从 RCEP 会员国当中的东盟十国会开始进行拜访，意思就是说，哎，立委要出国去了，先会到这个东盟十国东南亚地区，之后呢就会往纽西兰、澳洲、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的一些会员国去进行参访咯。范姓男子疲劳驾驶，他呢用时速20公里的这个超慢速在国道上行驶，被民众检举了。警方发现说，这名男子他虽然没有酒后驾车，没有酒驾，可是呢这个车子呢，他所开的车子早就被吊扣车牌，他还违法把车子开上路。除了开出一张罚款要6000到36000元的罚单，那么可能哦未来还会涉及到公共危险罪。而且最惨的是，他慢速开时速20公里的这一部车呢，大家知道是什么样品牌的车子吗？哦，警方说是200多万元的特斯拉，现在因为这个男子违规的关系哦，所以也要被没收了。电价快要调涨喽，下个礼拜一开始平均涨幅11%，还没有正式调涨，物价已经在蠢蠢欲动了。民众看得到的是，经济部跟台电呢不断释出了图卡，解释电价调涨影响有限，还做出有美花烘焙坊啊，还有半夜烤面包等等这个时间差价的问题哦。到底这个图卡治国是在粉饰太平呢，还是他真的告诉你有些省电的妙方呢？来听张佳琪的分析报道。
电价费率审议会3月22号作出决议，平均电价涨11%，这个条幅比先前外界盛传的10%高一点，但低于会议前夕传出的12%。不管幅度是否控制在官方希望的12%以内，这一次产业跟民众同受影响，尤其住宅用电分四个级距全面调涨。330度以下住宅用电更是民国93年以来首度调涨。执政党从大选后便开始营造台电亏损营运堪忧、要涨电价的气氛。为了向全民说明涨电价影响不大，经济部与台电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制作各式图卡说帖，从电价拍板的那天起陆续发布。不过举出的例子不乏不合逻辑之处，例如北部连锁烘焙坊的电费对照购物袋，一个2元，涨幅有限。传承三代牛肉面每天电费增加3元，低于一颗卤蛋15元。知名拉面店每天电费增加25元，而店里拉面加面就要30元。图卡一出，烘焙业者大喊夸张，因为电费绝对不只有增加这样。民众才知道，经济部试算的是没有烘烤设备，只卖面包的门市。如果有烤面包设备的店家调涨电费后，每个月增加电费10000多块，平均每天增加电费365元。随后经济部又出了图卡，只用电量多的面包店可以在时间电价的时段烤面包，网友跟民众全部骂翻。住宅电费调涨，经济部指小家庭的涨幅等于每个月2颗超商的茶叶蛋。经济部长王美花进一步说，如果是坪数大的超级豪宅才会达到电费涨幅 10%。豪宅也许不在意 10% 的电费涨幅，不过用电量相对少的低收入户家庭，即便是每个月2颗茶叶蛋的支出也必须斤斤计较。执政党长期习惯以图卡懒人包治国，这一次涨电价如出一辙，轻忽民众对于荷包及生计的感受度，只想粉饰太平、合理化政策。图卡越澄清，招来的越是反效果。民众希望看到的是政策面拿出措施，降低涨电价的冲击，尤其让低收入弱势家庭能够撑得住，以及如何在能源政策做出调整，让台电有效降低亏损，不需要再拿政府补贴以及涨电价补财务的窟窿。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由于中国大陆跟澳洲现在执政的工党政府关系开始变好了，所以中共的商务部在今天下午宣布，从明天也就是3月29号开始，不再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了。好，所以等同先前的这个宣布呢，有关于反补贴税的部分也不会再进行征收。前总统马英九即将出访中国大陆，有望跟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来进行马习二会。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的召集人律师赖中强就说，马英九是叛国行为啊。对此，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今天回应说，他要请问赖中强，你是主张台湾共和国吗？主张台湾共和国，主张台独的才是叛国罪。而金门有两位钓客在本月17号的时候出海去捕鱼，因为碰到了大雾迷航，结果被中共海警人员寻获救起。有一个是民间身份的，已经先回到金门了，还有一个呢是金防部的现役军人。这名胡姓男子到现在还被留置在大陆，有人说这是人质外交，大陆呢故意把他留在大陆来跟我方施压。对此，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对岸应该很快就会放人了，而我方海巡呢也已经做好随时要接人的准备了。美国东岸大港巴尔的摩跨港大桥的凯伊桥，在当地时间26号的时候被一艘失去了动力的货柜轮撞击桥墩。哇，这一撞就惨了，这座桥呢断成了好多节，掉进了河当中，而且在桥上的好多的车辆落水，还有人员也落水了。目前已经知道就是有两人获救，还有可能至少六个人失踪，恐怕是罹难了。调查员说已经找到了类似黑盒子的数据记录器，能够来厘清、当时断桥发生的确切原因。戚海伦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大桥遭到货轮撞断坍塌，两名丧生的建筑工人尸体已经找到，而失踪的六个人被认为凶多吉少，他们分别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瓜地马拉和墨西哥。调查人员连夜登上了货轮获取数据记录器。马里兰州州长摩尔表示，已经向拜登政府提出紧急救济资金的请求，拜登承诺联邦政府将全力支持大桥坍塌后的应对和复原工作。摩尔说，凯伊桥的倒塌是全球危机，他重申这座桥在全球贸易和经济的重要性，官员正在制定大桥的重建计划。环保署发言人指出，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燃油泄漏。有马里兰州参议员表示，政府将向任何对疏忽或不当行为有责任的人求偿。官员指出，除了达利号货轮，还有11艘船被困在巴尔的摩港内。美国职棒巴尔的摩精英队预计在周四开幕战为桥梁工人默哀。记者戚海伦报道。
提到了这起的断桥事件哦，因为今年开年到现在呢还没有满三个月，包括了阿根廷、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接连发生货轮撞上了大桥的事故，导致人员死伤啊，或者是很严重的经济损失。好，到底是为什么造成这样的错误呢？这个部分呢有待进一步调查。我们要先看的就是到我们要如何来确保航道的安全。像是专家就建议说，可以增设防撞跟修正航向的结构，如果你的桥梁是比较老旧的话，要紧速修缮，能够跟体型更大的现代货船能够相安无事哦。这样子航运跟港口的安全才能够与时俱进。而现在在巴尔的摩的这个断桥事件发生之后，因为巴尔的摩是美国煤炭的重要出口地，每一年它出口的这个煤炭量呢高达2500万公吨，在断桥事件发生之后就影响到当地煤炭的出口了。预估呢，因为要修复的关系，可能这个煤炭出口会被冻结有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咯，闭港的时间可能要6个礼拜以上哦，所以预估下一次开放的时间呢可能要到5月份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呢已经造成了32000多名巴勒斯坦民众的死亡。美方呢在日前允许联合国通过加萨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尼塔雅胡随后取消了高级代表团访问华府的计划。一般是认为说这代表着他跟美国总统拜登的关系呢现在是来到了低点。而路透社引述官员的说法报道说，以色列要求美国白宫必须重新安排一场关于加萨南部城市拉法军事计划的高级会议。这显然呢是希望可以缓解局势。 这个月的13号在苗栗鲤鱼潭水库疑似落水失踪的22岁刘姓男子，因为他先前呢大家都一直找不到他哦，那么家属很虔诚，就在白沙屯妈祖南下进香的时候拦轿跪求妈祖帮帮忙，可以让他们的弟弟早点回家。很巧合的是，白沙屯妈祖回到宫天宫后的第二天，这名落水失踪的男子他的遗体就浮出水面了，被民众发现报警。这个案子警方跟检方也已经在调查跟相验当中。继续来看的是，在高雄呢，有一名男子他在市场摆摊卖包包，卖的呢是仿冒品哦，那么被小港警方给查获了，违反商标法，移送法办。温良奎报道。
高雄小港分局警方接获民众检举，指称小港渠道林市场有摊贩卖假的 LV 包包，民警前往查起，发现摊位上不但有各种款式的 LV 包包，还有香奈儿包包和皮夹，原价上万元到十几万的包只要800到1200元不等，吸引了一些婆婆妈妈购买。之所以卖得这么便宜，原来这些都是仿冒的山寨包。小港派出所所长陈宗进说，
女性嫌疑人坦承在淘宝购买，以低于市价0.5至1折贩售，将由各品牌代理人鉴定及出具鉴定报告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警方总共查扣3大箱96个名牌包，并且将55岁的徐姓摊商依违反商标法送办。警方说，经通知台湾代理商前往鉴定，初步确认都是假货，侵权市值至少300万元。将来如果代理商提出侵权赔偿，许姓男子可就赔大了。中广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啤酒居新北国王队的球星新台湾人戴维斯，大家记得吗？去年5月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前妻发生争吵，而且还一度在街头有这个大打出手的状况哦。事后就被女方提告家暴伤害罪。桃园地方法院今天一审宣判了，说戴维斯呢是违反了伤害罪，他判处拘役30天的1颗罚金，这个案子还可以上诉。而国王球团已经声明喽，尊重法院的判决，有关于戴维斯涉案的部分哦，先把戴维斯暂停出赛，这段期间呢，也会暂停他去参加公开活动。中华职棒中信兄弟今年球季主场开幕战安排在台北大巨蛋，4月4号就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四哦。对于台钢雄鹰2连战，预售票呢已经开卖喽。领队刘志威说，4月3号跟4月4号呢刚好碰上了清明节的连假，预售票其实呢没有预期当中的热卖哦。希望两场比赛呢至少能够有3万人进场。现在门票还在继续销售当中，限量200席，一席3580元的 VIP 尊爵席，相当受到欢迎。也希望这个球迷们哦，大家来相挺我们的中华职棒的运动哦。4月3号、4月4号这两天的比赛，也希望大家能够来相挺跟支持了。天气方面不太稳定哦，今天晚间到明天有锋面通过，北部东半部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有出门的话呢，记得要带把伞备用了。